哎，出来了啊！对不起啊，本来都是应该上台以后呢就要跟大家问候啊，结果在这边操作电脑有点尴尬啊，所以那个没有关系啊。这个我再次很高兴的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啊，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信息啊。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个教会的难处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教会的问题，但在神的看顾之下绝对没问题。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看顾，或者走在其中，这个就是更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呢来到贵教会啊，我用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爱之深呢责之切，不是说陈长老来这边要爱之深责之切。哎，国强你好啊。不是的，是说是上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啊。所以我先把那个应该再冠上一个冠词啊，是神啊，不是某某讲道的人某某讲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状况啊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的分享的这个题目啊的意思就是爱你很深，但是呢责备也加重。所以因为我们现代的那个父母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溺爱，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讲啊，有时候小孩子受到应该受惩罚，但父母呢却不忍心责备啊。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其实他是无法适应社会的生存和竞争的啊，无法承受任何压力或是冲击啊，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可能在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呢，常常会有挫败的感觉啊。所以圣经说呢，在那个箴言第13章24节那里面，大家都知道了，对教导孩子的人都知道这句经文，不能怎么样用杖打儿子的，怎么样是恨恶他，是恨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随时管教。所以所以回想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呢，其实我们都是会尊重我们的管教的父母的啊，管教会敬爱严厉教育我们的师长啊，还有所以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不是例外，也不例外的啊，也不例外啊。所以天父啊，先来讲天父因着爱之深，对吧，责之切才会管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念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我先把它弄出来好了啊，给大家我们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贵教会的主日崇拜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把经文放在这里，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我经验到了大家好像没有去念我的要跟大家讲的经文，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把它放在上面啊。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啊，让我们熟悉一下。好，二章第五节开始，若有人晓得他的轨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经文，你赐给我们亮光，你赐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光景是处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教会的光景是在哪一个环节，你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愿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从你而来，而不是从讲言出口，当然只是借着出口来使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如何在这时候回应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所以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在讲一个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犯罪的时候呢，会被教会什么惩罚了，所以又真诚的悔改后呢，教会呢就必须要重新的接纳他，因为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友谊和安慰。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人呢，可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没有去念，在前书第五章的那些人，提到要被纪律处分的这些人。保罗呢，那一封痛苦的信呢，终于令哥林多教会的人信徒悔改了，有悔改啊。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处罚了这个犯罪的人，并引导他悔改。还有不但是这样的，还赦免他，不但赦免他，还要爱他，还要把他带回来。所以呢，这边免得呢他忧愁太过，这个人忧愁太过，免得使他中了怎么样撒旦的诡计。对，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忧愁，其实有时候撒旦的作为会在其中啊，会在诡计啊。好。所以教会的纪律怎么样呢？必须是容许人能够恢复原来的位置。我们执行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啊，最常犯的两个错误是：一，我们过于宽容，怎么样，而不能纠正错误，看不到那应该要纠正的地方；过于严厉，不容人有悔改的机会，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严肃的怎么样对待罪恶，我们要对待罪恶，有时也是需要怎么样有这个安慰关怀，两者并肩。所以我们都知道交通警察，因为我来了树上了，要经过64号，每一次我都战战兢兢的，我就跟太太说，我们就定数在60吧，啊，免因为那边交通警察很多。我们有时都被抓过了啊，所以呢，交通警察呢是叫人是很最讨厌的是什么？他就躲在一个地方啊，让你看不到啊，那个最容易超速的地方啊，就来抓你，好像呢他真的很希望你犯错啊，很希望你犯错，然后呢他可以给你开罚单啊，赚外快啊，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事实上也不是啊。其实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呢，就好像那个棺材店的老板啊，我们说有时候呢，他们会放一些歌啊，就是说一见你就笑啊，一见你就笑啊，然后呢，最后呢又放一首歌呢，总有一天等到你，对不对？这是棺材店的老板，这跟警察呢当然不一样，是好来抓你，警察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交通警察呢来抓你的时候呢，是为了你安全，是不是？你要这样去想。不要光是想说我钱包又被警察拿走了。所以说保罗说什么？说我凶，我是在责备你们，其实是想要帮助你们好啊，帮助你们好。我自己好像是难过的，但并不喜欢去骂你们。谁喜欢去骂别人呢？谁喜欢去责备别人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心是难过的，痛苦的，所以多多流泪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警察抓到啊，这里这抓到一个可以开罚单的时候呢，不是心中里面在暗暗自喜说，你看啊，今天又抓到了，我明天又可以报账赚外快了啊，这种想法，而像保罗一样，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或任何地方，当需要处罚人的时候，希望处罚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以西结书第18章那里面所说的话，他说恶人的死亡不是我所喜欢的。以西结里面说，我喜欢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悔改啊，悔改。所以有时候要责备，有时候也是什么？为了悔改。所以对待犯罪的肢体，我们要责备；对待认罪的肢体，我们要宽恕啊。这是一条很简单的原则，说爱之深，责之切啊。但是我们常常却会颠倒了。我们对待罪恶呢，我们不闭口不收啊，闭口，因为什么？你我都很喜欢做人，我们不喜欢去得罪人，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得罪人，请举手。没有啊，但是呢， 我在问你说，你喜欢得罪神容易呢，还是得罪人容易啊？我们不喜欢得罪人，但是我们呢，觉得得罪神没有关系，因为神看不见，摸不着。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人喜欢拉帮结派，我们喜欢这个跟我们关系好的人，而且即使我跟你关系不好，我也不会破口骂你，产生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原因呢，就是我们人很喜欢做人啊。那我想到做人，不是说生孩子这个做一天生孩子这个做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是非常微妙。但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宁可不得罪人，但是我们却愿意得罪我们的神，这是本末倒置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里面，尤其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来。你要，不然你得罪人的得罪神的时候呢，神的仗打比你会很厉害的。你不要小看这样子啊，教会的分裂，教会的这个其实都是从这里而来，因为我们一觉得得罪神没有关系。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在看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下来看啊，跟大家分享。所以教保罗责备了，严厉的责备哥林多的教会呢，因为呢教会里面存在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我讲的是比较罪恶的这一层。比如说拉帮结派，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彼此控告，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很紊乱，对，因为食物的关系也彼此不合，对待独身和再婚的事情也搞不定啊，太多自由而没有秩序啊。更严重的是什么？有人竟然和他的继母同居啊！这是哥林多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保罗说这样的事情啊，不会给教会带来喜乐，不会的。绝对不会，所以只有让人把忧愁和悲伤啊。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啊，大家我们是一个肢体，教会里面的肢体。更奇怪的是，在教会里谁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呢？你认为在教会里面谁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其实正是那些让我们忧愁的人。这个逻辑上又要需要去拯救整稍微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体上的肢体，身体上的肢体，而且是吧，不单是肢体而已，要看为是亲密的肢体，亲密的肢体。所以第二章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呢，从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就提到很两个关键字啊，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忧愁，就是忧愁。为什么事情忧愁？保罗说我再到你们那里要大家都没有忧愁。保罗说我去那边的时候要你们没有忧愁，所以保罗晚一点去也是让他们不要再忧愁，但是他不是马上就去，他说晚了去。为什么有忧愁？因为保罗在责备人嘛，当然有忧愁。所以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小时候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小孩子呢会把家里面贵重的东西打坏了，对吧？等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哎，这两个字是吧？我们就会什么？心里面忧愁，忧愁。为什么那时候会忧愁？就是怕被什么？被责备，被打，对不对？被爸爸妈妈打啊。说现代人的生活呢，世上呢有很多令人忧愁的事情啊，导致忧郁症的人逐渐那个什么攀升。然而大多数的人所忧愁的呢，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所以到底神教导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忧愁的，有哪些是我们不应该要忧愁的？透过保罗给哥林多教会里在第二章后书第二章的提醒，看到今天的教会与基督徒，其实我们有那几件事的事情呢，值得我们对这个忧愁这个事的挑战啊。所以保罗提到两种忧愁，一种是什么？基督徒不该有的，我们称为叫做世俗的忧愁；另一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称为依着神的旨意而忧愁的。世俗的忧愁会使人产生悲观， 使人灰心，使人绝望，而且有时候会自暴自弃，而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可以使人产生在教会侍奉殷勤，尽心尽意的侍奉，可以想念，可以热心，可以有时候会自己自责，夸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夸自己的刚强。所以现在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做世俗的忧愁？应该没有，我要注解是应该没有的忧愁。主耶稣基督啊，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的忧愁。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怎么样就够了啊，就够了，单单就够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不要为明天而计划，而是叫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为自己挑重担。要尽己所能，尽心尽意的尽你的本分，然后怎么样把事情去交托在神的手中啊。自己的烦恼我们事实上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称为这是庸人自扰之、啊、人如果常常忧愁，就会了瘦骨如柴啊。还你看到我大概是比较胖一点的，所以我不大大概不是说我不会忧愁，我是交托给神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你忧愁也没有用，交托给神啊，交托给神。好，所以愁忧啊，事实上可以什么伤人的，伤人。所以圣经的劝勉我们要靠主喜乐，就是这个意思。所罗门也说什么？所罗门也说到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吧？忧伤的灵会使骨怎么样苦干啊？所以基督徒。你我要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常常听神的声音，不要去听那世界的声音，因为听见世界的声音会忧愁。有一位昆虫家啊，和一位商人呢，和他潘明培这两个人呢，在野地里面去散步，在野地里面去散步，那昆虫学家呢忽而止步，走到一步来就听，然后就往那个树林里面走过去，似乎在找一件东西，但他的朋友，这个商人的朋友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东西，就、啊、进去了，也跟着进去了。不久，昆虫学家就找到了一种啊，找到一个好像很蟋蟀似的一个小虫，啊，并说他听到了这个虫的叫声，从远处就听到这个虫的叫声啊。所以他就停止脚步去找，所以呢，这位商人朋友呢就会觉得很稀奇，所以那个虫为什么不可言？怎么这个他怎么都听不到啊？啊，他听不到这么小的声音，而这个昆虫学家呢却能够听得见。不久呢，他们就离开了那个野地，进入了一个车水马龙啊，马路比较有人的地方，人行道。然后换这个商人，那个商人突然也止步了，啊，弯身一看，有个五分钱的钱币掉在那里，啊，他听到了这个声音，他有一个昆虫学家照样往前走，听不到，啊，听不到，那就一起走，丝毫未听见这个钱币掉落的声音，啊，所以呢，由此可见了，可见说什么样的人就听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人就听什么样的声音，属世界的人就会听世界的声音，属神的人就会想办法去听神的声音啊，听神的声音啊。所以一位爱主啊的基督徒，如果你称之我们是爱自己爱主的基督徒，你常常要去听神啊微小的声音啊，这个是宝贵的，宝贵的经历，并且必定啊，早起来，早上起来就去听那个声音，不要一早上起来就看看那个 stock market 啊，看那个把电脑一打开，公司的什么事情马上就开始烦恼啊。早上起来先听的声音，因为你不愿意在这个之前去听到世界的声音，这是一个我们做神的门徒的人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啊。念到这样的事情，好，那教会里面的忧愁，应该有的忧愁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不按上帝旨意的忧愁。你有没有什么形式，你都要 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有一种忧愁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厌纳的。大卫在诗篇第51篇里面的祷告里面有说到什么，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忧伤的灵啊，神啊，对他们讲吧，神所要的祭，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所以大卫因着自己的罪呢，在神面前深深的怎么悔改。这种忧愁呢，事实上不是只是光是一个消极的自责而已，而是什么？它是带来生命更新的转机的一种忧愁。这不同凡响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也是宣教，也是讲过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对吧？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这里的哀痛呢，当然不是只是情感上面的悲伤而已，更是什么？应该是说，更是对罪的敏感度，罪的敏感度啊！所以对神的心意的回应，我们对神的心，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对神的心意呢，我们就不清不楚，我们无法回应。所以这种呢啊，所以更对神心意回应的时候呢，是一种，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属灵的忧愁。你有没有这种忧愁，会使你我转向神？不但是帮基督徒，有时候会使非基督徒慕道的朋友也会转向神。使人呢更能够接近神的心意啊。所以有一位呢，这在看那个灯塔，这那个守望者啊，他每天夜里面呢都必须要去那边去点灯，对不对？点灯，但然后为海上的那个船只呢来指引方向。我们都知道那个 lighthouse 的用意是什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访，他们两个谈得很高兴，很非常投机。不知不觉的，他错过了那个等灯点灯的那个时光啊！结果就在那一晚，那个海面呢就起了浓雾啊，一艘船呢也就因为看不见那个灯光就撞了，触礁受损。所以这个消息一传来，好，守望者的心中呢极其忧伤，怎么样而自责。他说，我本来可以发出这道光的，但是却没有失职啊。所以从他那里以后呢，他再也不敢轻忽自己的责任，他每晚准时点灯，甚至更加警醒，因为他知道那一道光不是光一道光而已，那是一个关乎人生命的光，不一样。所以从此他的啊，英文有一个行动叫做 paradigm shift 啊，他的 paradigm， 他的那个人生的观念呢，马上就做改变了，叫 paradigm shift， 一下瞬间领悟了人生生命的重要的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有时候你我就应该像这个守望者，在我们一起在教会的光现在的光景，你更应该要怎么样？成为守望者。我们周围有还有很多其他尚未信主的人，也许我们都已经信主，但是还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不是光要造就内部，还要往外传福音。所以我们周围还有许多未认识主的人，他们在人生的黑暗中还在摸索。如果我们对他的光景无动于衷，不愿为他们的灵魂忧愁，也不愿意啊，再花一些代价去关心他们和传福音，就等于我们没有点燃那盏灯一样啊。所以保罗那种心里时常伤痛的这个忧愁啊，正是出于其实他是对灵魂的负担。这样的忧愁其实不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而是什么呀？在催促我们基督徒爱的行动，这就是爱的行动。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不应该排斥有所忧愁的啊，这种忧愁，而且尤其是在要 讲合一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在面面来看思想，因为有一种忧愁是从神而来的，是带来生命更新跟祝福的，这个我们要先抓住。我们可以忧愁其他的，但是我们如果传福音啊，没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我们啊有时候啊真的是应该忧愁，应该忧愁。所以当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罪忧伤的上的时候，然后为他人的灵魂在挂念的时候，为神的心意还没有被成就而难过的时候，这样的忧愁其实是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在都来看，都来看，都在看啊，都在看啊。愿我们都有一颗温柔啊柔软的心啊，不对罪恶啊麻木看不好像看不见。还有呢，也我们当然也不能对人的需要啊有冷漠的态度，而是要用学习用神的眼光怎么样去看，用神的心去感受，因为这样的忧愁最终必带来从神来的安慰和盼望。我们要走出这个教会的这样的光景，我们要知道等候神，我们要知道从神那里得来安慰啊。但是我们要去忧愁我们应该要忧愁的地方。还有呢，没有好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其实这个都是基本道理，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根基呢，有时候就什么很薄弱。这大家对圣经的理解，有时候不理解的时候呢，就会自己去interpret 圣经上的内容，然后呢，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比别人会更解经，其实都没有啊，就不好。所以如果按教会或自己的读经计划，你有吗？你有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好好的读圣经吗？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你有忧虑没有读的后果吗？你有没有去忧虑没有读的后果？有一位老基督徒，他在80啊大寿的时候呢，还要送一些礼物给那些佣人啊。晚上呢，老人就把几个佣人就叫过来了，手里就拿了一本啊镶金边的圣经啊，另外是啊，然后就问那个，先问他的那个厨子啊，他帮他做饭的，我说我这里有一本圣经，哎，这里又有20块钱美金。哎，随你们便，你要哪一样啊？你来挑啊，你来挑。那厨子说什么呢？厨子说：“东家，反正我大字也不认识啊，小字也不晓得啊，我就要钱吧。”啊，就把那个于是东家呢，就把20块钱给了他。又问那个老妈说：“张妈，哎呀，你认识字啊？你认识，我给你圣经吧。”张妈就回答说了：“老爷啊，我中路忙碌啊，我没有功夫念了，他说烧柴要煮饭了，怎么样？没有时间念了啊，还是请你给我钱吧，啊。”到了问来问去，就问到了最后一位，有一个在专门在扫地啊送信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孩子啊，小孩子。然后这个东家的干脆就跟小孩子说：“那我就给你钱吧。”你拿回去叫你妈妈来为你做一件新袍子啊，冬天到了新袍子啊，好穿上。结果这个小孩子说什么呢？哦，这重点来，小孩子说：“老爷啊，我要圣经。”这个老人家呢，就这个很惊讶的那个收到了。哎呀，你也不认识字啊，你要圣经做什么呀？这小孩子的回答很那个，他说：“我的母亲啊，天天念圣经给我听啊，他的圣经已经破旧了。我总是想说，我如果有钱了以后呢，我买一本好的圣经要送给他。”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了。所以现在这本好看的圣经啊，是要送给他啊。所以比 那个20块钱呢，他一定会更喜欢。是老人的听到了，哇，他说我的孩子呀，愿上帝祝福你，就将这个圣经就给他。小孩子一拿了圣经一打开，里面还有100元的钞票了。哎，那不是我这个太那个。好，所以呢，别人一看啊，都是目瞪口呆啊，后悔不及。哇，早知道我就拿圣经里面还有100块钱。许多的其实啊，不是说我们讲说念圣经是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们如果回想，如果回观，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 的人，其实许多信徒呢，他们不是说不喜欢读圣经。我们因为教会的名字叫做北卡中华圣经教会啊，所以我们对那个读圣经的比较注重啊，因为圣经教会嘛，你不注重的话要注重什么啊？所以不是不知道读圣经的重要，不是，就是没有读，或者没有好好的读啊。我相信我们不能说啊，你都没有在读圣经，这个是一竿子打到把那头打倒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没有好好的读，这是一个我们要忧愁的事情。因此你就不知落掉了多少的神的祝福，而自己不晓得。所以若你爱慕圣经，读圣经，你必从其中怎么样得到无限的神的丰富啊。就像诗篇第119篇那个72节里面讲的，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啊，有益处啊，啊，胜于千万的金银啊，千万金。好，所以再来一个忧愁，对主再来不忧愁的忧愁啊，最大的忧愁其实就是我们对主再来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忧愁。主再来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啊，如果主现在看，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他的，认识主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忧愁的，因为他神应该是会很生气 啊。当然，如果我们是爱他、盼望他来的时候呢，主来，我们不会忧愁，而且会非常喜乐啊。我问的大家问题啊，如果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啊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的想法？你见鬼了！你会想到说是主耶稣基督来了吗？不会。我问过好些弟兄姊妹们，他说怕的要死啊，主耶稣，我事情都还没有做完，主耶稣基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会怕。好，但可惜的是，我们有更大啊，我们有一些更大的问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对主的再来我们既不忧愁也不兴奋。你不说去忧愁而已，其实真正的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对主的再来，讲到主的再来的这个信息，一点也不兴奋，仿佛呢跟我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既然没有因生命的光景而警惕，也没有因为主的应许而高兴，这种呢叫做什么无感，没有感觉，正显明了我们对主的认识呢是非常的肤浅，我们最主要肤浅。有一位学生啊，这个老师呢很早就已经宣布说期末考试什么时候，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大家要好好准备。但有些学生呢就认真的去读书，天天准备，甚至期待这一天啊考试的来到。但是因为那是他努力的成果要被见证出来，好了准备。但是有一些学生呢，明明知道考试一定会来，但是毫不在意啊！我们都做过学生的都知道啊，我们的同学们啊，天天玩乐，仿佛呢那一天那考试那天永远不会到，等到考试那天突然来临了，才会仓皇失措的啊，后悔不及。但更可惜的是，还有一种学生，就是我想要讲的，是既没有认真准备，也没有真正放纵自己去做其他神的事情，他只是对这些考试啊无所谓，对这个考试无所谓， 得零分就零分了，得一百分就一百分了，反正啊，这无所谓啊啊，既不紧张也不期待，所以日子就这样子傻傻的过去了。其实主的再来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了。若你我们正在还在放纵自己，我放纵自己不是说我们放纵我们的情意，而是说我们还是照自己的意识在这世界上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我们被世界还是捆绑的，就如同那个仆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在吃喝醉酒，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害怕，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就会被主责备和审判，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怎么能够不忧愁呢？反之，若我们忠心等候预备自己，主的来临必成为我们极大的喜乐和荣耀，是不是？这道理我们都懂。主的再来就好像那些已经确定的日子，好像已经考试的日子，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会来。所以因为有人预备而期待，也因为有人怎么样懈怠而惧怕啊，最可悲的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人，既没有警醒的忧愁，也没有盼望的喜乐。你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吗？你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吗？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些思想。好，那我们下来的根据了这刚才念的经节里面，从第七节我们再继续来探讨一下啊。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其实呢，我把它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建造的真正的根基。不管我们教会在这里成立多久，其实教会的建造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从来神没有叫我们要止息的。哪一天你不好好建造，就什么行如什么逆水行舟，会不进就会折退，这是属灵的道理啊。我们属灵的进步，我们不能开属灵的倒车，是要往前走的。好，所以27从七，我经文就不念了。其实从七节到十二到十一节啊，十一节这里面就显出来，尤其是在第八节那里，就显出了那个坚定不移的爱心，坚定不移的爱心。其实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我们要建造一个教会，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灵，才能够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你没有这个，无论我们怎么样喊我们要建造，其实 in theory 都是理论，都是理论。今天主的见证在哪里？主的爱在哪里？教会的建造在哪里？很多哈，在教会中，我们应该要建造的是什么呀？是一种实际，而且能够彼此赦免、彼此安慰、彼此顺从，能够彼此显出那坚定不移的爱。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操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负担不是只是说光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工作，我们要把教会的事工重新再整理起来，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扩展教会的事工，或者是重新怎么样。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要花时间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为着一个在教会中患严重错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他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求主把他再带回来。这今天的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说我们要学习像这样软弱的人怎么样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啊。所以教会建造的诀窍是我们肯把自己把我们这个自己花费的时间花费在人的身上，在人我的身上，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被喂养啊，所以肯把自己花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我们的负担呢，不单只是推动教会许多的工作而已，你的负担应该是什么？是人，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有的教会的事工，如果他不是造就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成为神所喜爱的器皿，其实那些事工呢，都要暂缓下来，不是说不能做，而是他是你 It's not your priority。 你如果这个本末倒置做了，你就会 burn out 你的同工， 不拉成功以后呢，他会 complain， 那就有时候呢，声音就会出来。所以教会今天缺少了，就是一种这样子的爱心，坚定不移的爱心。无论哪一个弟兄姊妹们有多少失败，有多少软弱，其实你要看到他还是整个基督身体上面的什么肢体，他是教会中的一份子，是所主用重价买来的，是基督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有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姊妹们讲，当你要去指责那个弟兄他不对或不对的时候，你打狗也要看主人了。他的主人是谁？他背后也有耶稣啊，不是光你背后有耶稣啊，是不是？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要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就要叫教会怎么样得着建造。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了有三个重点，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的三个原则，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啊。我把所以能够实际的展现出来。刚来看到的是第一个呢，就是经过了试验以后呢，我们会要学习彼此和顺服。所以在九节那里，他们讲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所以这里说什么？经过试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试验啊，是神从神而来，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是有生命的。以前我们真的不懂保罗为什么要把人放在试验的里面，其实后来我懂了。原来这个试验不是一个技巧，是 not a technique， 这个不是技巧，而是在这个隐藏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例如每一个人的走路啊，你每个人，我们小时候开始在压压斜椅或是走路的时候，都是从父母那边试验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小孩子说天生的马上来就自己站立起来啊，只是说你可能看不到。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都是。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有个做父亲的在拿一个娃娃在那，哎呀，宝宝啊，你走过来，走过来，不是都是有这样的 encourage 吗？或者说拿着糖在那诱导他孩子，说爸爸赶快爬起来，过来过来，宝宝过来。当时上帝跟你讲说宝宝过来，你要不要过来啊？啊，所以母亲就在那里另外一头陪了小孩子，对，小孩子就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走向父亲，然后呢？到了父亲那边就摔倒了，这不就是你开始的试验呢？是一种走慢慢走路的一个光景吗？这个就是试验。这个试验呢，不是技术上的试验，而是什么？一个生命中的考验，一个生命中的试验。保罗和教会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知道教会需要啊，他知道教会的需要。你要重新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再站起来。要，但不止如此，你要靠着主在重建，所以才能够再往前一步。教会需要长进，不是光是在成长重新带起来，而是你要长进到什么？要长进到神的圣洁里面去，不然将来还是会有问题。要到神的圣洁里面去啊！就像我们刚才主席的祷告，其实每一句祷告呢，都是扎扎实实的在那个里面，都在那里面啊。好，所以我们要不但是圣洁里面去，更要长到顺从里面去。不但是这顺从里面，是要长到彼此顺服、彼此顺从。因为只有这样子，教会才会得到益处啊。你我们都愿意凡事顺服。这个就是主爱里面经过试验应该有的情形，应该有的情形。其实主的再来呢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好，那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要稍微要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好，所以那个看，所以要这个里面呢，就是看你们要我们要不要学习凡事顺从不顺从了啊。所以呢。看看有常常我们去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啊犯了罪还没有得到神赦免的地方啊，而且还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同心的 来对付这个罪啊，对付这个罪都是非常让我们啊可以去学习做的事情。今天为什么教会不能按真理来处理犯罪的信徒？或者你其实因为啊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大家也都不再站在真理这一块。你以为有，但是没有。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了，不单责备那些犯罪的信徒，但是其实也在责备那些包容罪的信徒。你不要我以为我们自己不参与其中啊，所以都会有啊。所以不同心对付犯罪的人呢，这个是保罗也要对付的。所以现今的教会情形呢，现今的教会情形其实没有比哥林多教会好啊。因为犯罪的范畴、犯罪的项目和更厉害啊，更厉害。因为哥林多教会虽然有许多坏事，但多半的信徒呢，到底还是站在真理那一边的。现今的教会呢，却忽略了这样的真理的准则。我们如果不合一站在真理这边，那就会站在恶势力那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其实呢，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站在恶势力那边，便是什么？以神为仇啊！便是以神为仇，以基督为仇啊！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好，我接下来第一个操练啊，经过了操练以后，我们就彼此会学会赦免。保罗请求哥林多教会赦免那些弟兄，安慰那些弟兄，免得他们过度的忧伤吞吃了。对，明明是保罗告诉教会说你要赦免他，但保罗却又转回来说，哎呀，你们赦免以后我才会赦免。那么就把好像在推卸责任了，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呢，若是哥林多的教会说，哎，我不赦免，或者我们的理智上说都是你的错，我也不赦免，不互相啊，这种操练不需要啊。保罗就要说，哎呀，那我也尊重教会啊。教会若不赦免，哎，我也不赦免啊。简单的属灵道理，要不要赦免？所以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呢，讲说他有这样的爱心。只有你们赦免，我才会赦免。这个原则呢，事实上是教会一种的联合的一个制度啊。一个联合呢，最重要的是保罗这个用意是在什么？是要叫我们要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叫我们活在教会的标准里面。所以你们教会里面，你要先去赦免了、啊，不是跟我保罗没有关系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超然的，也不是我们是特殊的。换句话说，在坚定不移的爱心里面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操练。我们要操练什么？我们要学习把自己矮化下来。要学习像刚才那个爸爸陪着孩子怎么样走路一样，让爱心啊在我们中间能够显出啊，这是和弟兄姊妹们调和在一起的重要一个部分。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整改进，其实这个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所以保罗呢，在这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例子，有时候基督徒啊，对犯罪而悔改的人呢，其实让人有时候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比基督更公义啊，我们连基督都赦免他了，你还不赦免，对吧？啊，不赦免。所以保罗也不在你如果教会不惩罚，保罗也不会惩罚了。有时候基督徒对犯罪悔改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已经赦免的，我们还不赦免吗？就是今天教会的两种偏差啊，两种偏差。一个呢是对正在得势的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比较好像可以稍微呼风唤雨的这些人，纵然犯了罪，你也不敢去责备他，甚至还是为他来掩盖啊。第二呢，对那些没有地位权势的基督徒，如果犯了一些小错， 纵使他已经悔改，你还是对他很苛刻，不原谅他。这是我们有时候的写照，两个极端的写照。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好，无论知道我们无论何时啊，神的心呢、啊，神比我们的心大了。神比我们心大，对于悔改的人呢，事实上神是欢喜饶恕的，赦免；对于罪恶人，哦，神绝不宽容啊。所以我们每次在教会里面在讨论事情或者怎么样的，我们要归一看的，到底我们有没有犯罪得罪神，那个才是重要啊！不是你说我，我说你，你对就对，我说对了就对，我说你错你就错。It's not like that， 不是这样子的。是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我有没有对神负责？上帝看我是说有没有在他面前犯了罪，这个比较重要。这是给我们大家的提醒，给我们大家的提醒。好，我们再下来看一看最后一个很重要啊，这个重要。你学会这些分辨以后啊，你才能够是识破撒旦的诡计啊。所以我们知道叫。在那里面刚才念的，其实在哥林多的里面呢，他的教会里面呢，叫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啊。其实叫娶了个继母，其实上这是撒旦的工作，那还不是撒旦的诡计，他只是一个工作叫你去做。撒旦的诡计更严重的就是使什么呀，使教会产生出那个果子出来的 outcome， 让你们这样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中间呢，弟兄姊妹们彼此互相定罪，叫我们中间不能怎么样彼此赦免。所以教主的工人就是你我侍奉的人彼此之间出了问题，叫我们和别的教会出了问题。其实这一些一切都是什么？撒旦的诡计啊！你说今天好了，陈长老，你今天来讲，这样都是撒旦的诡计啊，都是撒旦的错。当然，我也不是光是讲这些。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撒旦会利用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他的诡计。所以，一个活在神爱中的人，你必须要学会识破撒旦的诡计，因为什么？他本来就是诡计多端了，对，随时寻找吞吃的人，不是吗？我们都明白。啊，他会利用各种的罪破坏弟兄和弟兄姊妹的之间的关系，利用各种的机会破坏教会和同工的关系，他要把面酵要带进了什么教会来玷污教会，因为这是他的目的。撒旦生存下来就是这个目的而已，要把神我们跟神之间的爱要常常要去隔绝，还要败坏教会。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都要小心啊，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呢，由于呢我们会有意见不同，所以常常使我们的侍奉呢受到亏损。保罗呢特别指着软弱跌倒的弟兄姊妹们，强调呢应当以坚定不移的爱来爱那些软弱人的，主要是在主里面呢赦免他们。赦免在教会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赦免在教会实际上是非常难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没有把弟兄姊妹们当作家人在看待。你说有，但实际上是没有。本来在主里我们都是应该是神的家里面的人，可以享受在家里面彼此之间的爱和信任，但仇敌撒旦呢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千方百计呢就是要阻拦。要阻拦，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呢无法活出家人的见证。若你在家里面若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个比较软，有一个人跌倒软弱一点，你会这样对待他吗？你不会的，因为他是你的家人，他是跟你有血缘关系。但是你我们同有神的，都是一个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有同样的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所以总会呢，你总会家里面有些人啊，你总会把他这哎呀安慰他，扶持他，把他扶起来。事情过了又是和家人嘛，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家人就有这种奇妙的邻居关系，愿意我们在神的家中的人也有这样的邻居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来服侍教会的时候就是要分辨认识撒旦利用人犯罪的真正的轨迹。这种轨迹呢，不单只是叫人堕落，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使教会没有生命，使教会不能合一。所以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所以啊，下来呢，这个就所以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呢，是要在我们身上操练。你要操练，不是我们只照着所听见的教导去爱弟兄而已，不只是这样子，而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都要活在基督里面，在人的身上要去花功夫。我们越服侍神，我们越要认识，我们需要活在一个坚定不移的爱里面。这是 good bondage，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那个爱的环境。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应该都显出那些不坚定不移的爱，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爱，在我们身上就会有三种光景就会产生出来。第一呢，就是我们会盼望，我们呢很盼望弟兄姊妹们早点脱离那属灵的开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能够进入那成熟的地步。二呢，你就可以盼望教会里面可以合一。所以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其实都不可以让撒旦魔鬼来得逞，一定要堵住那个破口。教会的长职，教会的执事们、领袖们，一定要知道这样的道理，要堵住那个撒旦的破口，好吧？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我们能因为你的救恩，我们能够以弟兄姊妹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求主的灵提醒我们，在神家中我们如何彼此能够接纳，我们能够服侍，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我们也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叫世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你的爱的见证。感谢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给陈。